好，我们一同先做一个祷告。亲爱的父神，我们再次感谢您赐给我们各样的恩典与慈爱，是吧？让我们成为您的儿女，让我们在这里能够自由的敬拜你，是吧？我们将一切的感谢赞美荣耀都归给天上的父，是吧？求主保守我们在这里边的敬拜，掌管我们的心思意念，让我们直接耶稣基督一人，是吧？我们将下面时间恭敬仰望交在主的手中，求主与我们同在，捆绑魔鬼撒旦的作为，让我们的心思意念都转向你，都回归你。祷告不配，奉耶稣基督名求，阿门。今天的题目是在信望爱中迎接主。因为我们去年开始讲的就是有一系列的题目，都是讲到基督徒一些最基本的品格，比如说我们要相信主，要彼此接纳，彼此要忍耐，要谦卑，那么。我们信主最后一项就是说，我们要在我们知道基督还会再来，所以我们要迎接主。所以今天的题目我们定是在信望爱中迎接主。下面我们先读一段那个经文。这段经文取自《提撒尼罗江前书》5章1到8节，我们一起来念。弟兄们，论到时候日期，不用写信给你们，因为你们自己明明晓得，主的日子来到。好像夜间的贼一样，人正说平安，闻灾祸忽然临到他们，如同惨难临到怀胎的妇人一样，他们却不能逃脱。弟兄们，你们却不在黑暗里，叫那日子临到你们像贼一样。你们都是光明之子，都是白昼之子。我们不是属黑暗的，也不是属幽暗的，所以我们不要睡觉，像别人一样，都要警醒警守，因为睡了的人是在夜间睡，睡了的人是在夜间醉。但我们既然属乎白昼，就应当警守，把信和爱当作护心镜遮胸，把得救的盼望当作头盔戴上。在我们一生中，我们经常会遇到迎接这迎接那各种各样的事情，比如说我们小时候呢。就特别盼望过年迎接新年。我们在以后日子里，我们每年过年也会迎接新年。当然，在美国呢，小孩子盼望是圣诞节，他们迎接圣诞节。我们小时候上学的时候呢，新的一个学期开始了，我们要迎接那个新的学期。然后等我们后来要成家了，我们尤其是第一个 baby 来的时候，我们要迎接那个新的 baby， 我们会做各种各样的准备。以后我们养育儿女了，又要为那个儿女那个准备做各种各样的事情。所以在这一生中，我们有各种各样的迎接新的挑战、新的事情，但是作为我们基督徒，我们最重要的一项就是要迎接主的到来。所以我们就是说，迎接主呢，作为我们基督徒生活中的最终的一个目标，也是我们的盼望所在。那么在这盼望当中，我们为什么应当这个警醒，要谨守呢？因为我们这段经文里边讲的说，主来的日子我们谁也不知道是哪一天，主来的时辰谁也不知道哪一刻。那么对不信的人来说，他们根本不存在迎接主不迎接主，根本不存在基督来不来。所以基督来的那个日子对他们来说，就像那个宅到了我们这个偷东西一样，不知道哪时候就来了。但是对基督徒，我们有另外一个风，就是说我们应当警醒，我们知道基督会来，虽然我们不知道哪一天，我们知道基督会来，所以我们要经常做好这种准备。因为基督来的日子不知道，但是基督来的日子呢是很近了。这个在圣经里面有好几处提到。第一个就是说，在马太福音，这个没打算，马太福音讲到就是说，将来有好心人冒我的名说我是基督，并且要迷惑许多人。闪电从东边发出，直到西边，人子将也要这样。因此这段经文，我们都知道那个国内有一个东方闪电，所以他呢就是说，根据自己经文说，现在基督已经来了，而且说的更玄乎，就是说基督第一次来的时候是一个男的，这次来的是个女的。所以他们在东方闪电那方呢，我们就说他是帮主吧，因为他不是一个正经的宗教，他那个基督是女的。所以东方闪电呢就打着这个，就是说根据好像经文有出处，但是里边讲的职业就是说都是一些邪门歪道的东西。而且他们在大陆呢，甚至就是前几年跑到台湾，他们做很多祸害的工作，其中我看到一项就是说，他们通常会几个人一同出去，比如说他们两个人， 到一个教会，到一个教会的时候呢，一个呢就装成一个瞎子，就是一个盲人，就坐在前排，另外一个人呢就装着一个就是说正常的，就是坐在后边。等到聚会快结束的时候呢，他们就会就是发觉就是说，就是说那个就是说他们可以就是说祷告，就是可以使瞎子就是说就是我们因为基督经常开瞎子眼睛嘛，他们就这样就是他们就我们就是说拉黑牛的吧，或者他们就同伙，就是说他们就说他们可以可东方神力可以使瞎子的给眼睛睁开，所以他就把那个人就是假装的瞎子，那个就是说他可以当时就是可以让他睁开，他们就利用这样的事情来祸害人，就是说因为我们人的软弱在这儿，人的软就是说人看见这个神迹奇事时候的比较容易相信，比较容易相信，所以他们就借着这种事情呢经常的迷惑很多人，所以这个就是说世界末日的一个征兆，就是所以说这是基督快来，因为基督快来的时候他怎么说，就是说这个就是说那个他不是从那个圣殿出来，他的门徒说这个看圣殿上的石头很就是很大，就是一块落在一块上，基督说将来没有一块落在一块上，那紧接着又说了，问他说那世界的末日和基督来的时候有什么征兆呢，这是其中的一条，就是说后来有很多假先知出来，那么那个东方三界是我们比较明显的容易辨认的假先知，但是说真正要临到我们身边的时候，我们也不一定一下子能辨别出来，所以这是一个提示我们说基督来的日子很近。而另外还有我们经常碰到就是说有地震，有灾荒，有不法的事情。地震我们就就是我比如说我们有唐山大地震，好像离我们很久，但汶川大地震离我们很近，2008年。那今年那个九寨沟又有地震，就是这些都是世界末日的征兆，就是说还有那个战争，中东的战争，就是叙利亚什么就是说打的一塌糊涂就不必说了。那最近比如说中印边境这个战争的风声，这些都是末日征兆，就是说末日征兆必然有战争，还有战争的风声，还有就是说民攻打民，就现在的我们说那个恐怖，恐怖主义它不是一个国家，但是它就是说它散布在各个民间地方，就是我们最近那个巴塞罗那，今年发生刚刚发生巴塞罗那，开着汽车穿进人群，那个前一阵的英国就议会大厦前面汽车在那个桥上面也是，这两个地方因为都是我刚刚今年开会去过的地方，所以这些事情就发生在我们身边，如果说我们留心观察的话，这些都是圣经里面讲的基督再来的时候在末日的征兆，末日征兆。那还有一个比较就算是就是我们说这个社会的科技发展好像是我们生活方便了，生活质量提高了，但是你从另外一个角度看的话呢，也是指向基督快来的一个征兆，比如说我们现在用那个手机很方便，那个 video chat 或者什么很容易这个随便看，在启示录中有这样一段经文，就是说有神的两个见证人，他们在地上传道3年半，但是这传道3年半以后呢，这两人就被那个魔鬼就给弄死了，死了以后呢又不许埋葬，这两个人就曝死在耶路撒冷街道上3天。那圣经描述说各国的人都要会看到，我们很难想象，就是说尤其是这个约翰，老约翰记载这个时候，你说两个人在耶路撒冷世界上怎么能都看到，跑到那儿去看去也很难想象，但是现今的我们手机的发展，一有个什么消息手机上很快就传遍了，你传我传的，用不了可能都用不了一个小时就传遍了，所以说万民万族呢都要看到那两人，这个就是说科技的发展都是在成就神的就是说最后他的计划，所以通过这些点点滴滴我们把它串起来的时候呢，我们就应该知道基督来的日子很近，不远了，虽然我们不知道哪一天，因为在诺亚方舟的时候，诺亚借船在那个山上借船100天，那当时人肯定想着诺亚这肯定是个疯子嘛，就是说你借船不借到海边，你还借到山上借100年，但是说诺亚就是他听神的话说要神要毁灭这个地球，要有洪水，那所以说等洪水来的时候呢，市场人也不知道，只有诺亚一个人知道，那基督来的时候呢，市场人根本不明白，而只有基督徒才会知道，因为我们是光明之子， 基督已经跟我们讲了他要再来，所以让我们的警醒自守。好，我们一生当中有很多事情的需要警醒。国家比如说，我就还是提到说，国家为了一个疆土的完整，或者人民的生活安定，它需要谨守，在边界上经常有那个站岗防哨的。在生活当中，我们也经常也需要那个警醒。比如说我们那个，你孩子要上不同的，比如说要从那个幼儿园毕业了，学前班上小学，你要为他准备各种各样的事情，什么时候开学，上大学了或者上高中了，你要为他就是说帮助他预备什么时候考 PSAT， 什么时候考 SAT， 各种各样的事，我们都是按着将要发生的事情来安排我们的生活。所以说我们整个基督徒就要按着基督将来要来的那个事情，我们要安排我们的生活。那在这边警醒呢，警醒是指就是说我们不要睡觉，因为我们说非基督徒在基督来呢无所谓，他也不知道来，所以无所谓迎接。但是我们基督徒的生活呢，不要像业界睡觉的人对外界什么样什么都不知道一样，而是说我们在生活当中任何事情都要围绕着基督再来这样一件事情做我们的事情，做我们的安排，这是那个警醒的意思。那谨守呢，谨守它本来原文的意思是指说不要喝酒被酒那个灌醉了这样一个意思，但是在这里边特别是指说我们基督徒要谨守不要和世界同流合污，我们是分别为圣的，属于神国度的子民，我们要和罪的划清界限，尽量不受罪的影响。当然我们难免受罪的影响，但是我们要祈求圣灵帮助我们，这是我们那个警醒那个谨守的意思。我们生活中呢经常有这样的例子，警醒的例子，比如说我们要那个最近我们这个就是今年参加那个就是说巴尔的摩那个新生接机工作嘛，当你假如说你有意去那个要接他们的时候，你要和他们联系好，什么时候来的时候呢，你就和他们联系好啊，准备那一天，那你就记住那一天，你有一个schedule上就画好了。那来的前一天呢，你要和他联系，是说你上飞机以后呢发个 text， 就是是不是能够就是说按时上了飞机，因为有时候他是按时上不了飞机的，他可能推迟一天，知道吧。上飞机以后你要按时就是说是不是可以到达呢，这些都是说我们按着他要来的时候我们会警醒，会做一个准备，就是说这是我们经常警醒的意思。但是我们在这里都要强调一个谨守，就是说我们因为基督再来，我们要和那个罪划清界限。那圣经里边我们说在那个24章马太福音24章，耶稣说了他再来的时候有什么征兆的时候呢，紧跟着25章就讲了童女的比喻，就是说10个童女，5个呢是灯里边有油的，5个灯里边没有。在新郎还没有来的时候呢，他们都患困了，都打盹了，但是5个有银的灯有油的那个童女呢，等新郎来的时候他们很快就可以迎接新郎。那另外一个呢没有油，没有灯点，所以他们也看不着了，没法去迎接。所以在我们基督的生活当中呢，我们应该是按照这5个有灯的童女一样，我们心里边经常要有火热的心，要祈求圣灵的帮助，让我们能够的做好迎接主的准备，而不像另外一个一样，好像说基督还不知道什么时候来了，再等一等再看吧，再说吧，这个都不是说圣经的教训。圣经说我们要警醒谨守，就像说基督明天就要来一样，因为基督哪一天来我们真不知道，基督来的条件很多很多都成熟了，很多很多成熟了。那个基督现在之所以白来，我们在那个当时那个提撒尼罗家呢很多人也着急，所以说保罗写信给提撒尼罗家这个书信，因为呢当时提索尼罗家呢教会呢受到逼迫，因为他在这边圣经记录就是说连续在会堂里边就是宣讲基督3个礼拜，大概待的时间不止3个礼拜，因为他还在那里亲自做工。但是他在传基督的时候呢，那个地方提索尼罗家尤其是当地的犹太人还有当地的人逼迫那个保罗，甚至逼迫那个接待保罗的弟兄， 所以保罗呢很快就离开那里边。离开那里边以后呢，帖撒尼罗家教会依然受到逼迫，所以他在离开那儿以后，在哥林多写这个书信帖撒尼罗家，给帖撒尼罗家这个信徒呢给他们信心。帖撒尼罗家总共封前书有五章，每一章里边都谈到的基督再来，读基督再来，就是说让他们知道说我们基督徒的盼望是在基督而不在世上。所以说我们说就像刚才我们诗歌唱到的，自战自清的苦处要成就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所以他们是劝谏提赏尼罗家教会，我们的盼望是在将来，是基督再来。那现在还没有来呢，好像那个彼得后书那儿说基督还没有再来，不是单言，而是基督为了彰显他的爱，他愿人人得救，不愿一人悔改。所以基督没有再来是为了我们继续有悔改的机会。我在那个查经的时候也提到，如果说我信主17年，如果说基督在18年之前来的话，如果基督在18年之前来的话，就是在1998年、1999年以前来的话，我肯定是不信的，我肯定是那个灭亡之子，肯定是下地狱的。但是我感谢神，基督今天还没有再来。所以我们基督徒做一个基督徒有这样两个，一个是说我们说希望基督再来，因为我们相信了，就像保罗说的，说我宁愿离世与基督同在，因为基督同在好得无比。但是保罗又说，但我今天还在世上是与你们有益处。所以我们一方面盼望说喜欢和基督在一起离开这个世界，但另外一方面呢，我们也有点不希望基督再来，因为我们认识的很多亲人，我们的朋友，我们的同学，我们的同事还没有得救，所以我们希望他们得救。基督没有再来，也是说希望我们借着这个世界渐穷的末后的日子里边传福音给他们，使他们得救，像我们一样能够从黑暗进入光明。你想一想，一个在黑暗当中的人，我们从小时候甚至到大的时候都是那个同样的一个屋子，如果把灯关掉就怕，那开开灯好像就不怕了。这就是人心里边惧怕黑暗。你想地狱里边的黑暗是何等大，而且是一个无限期的黑暗。所以基督现在还没有来，是给我们时间能够传扬他的爱。所以我们那前面调就是说，基督什么时候不知道，但我们应该呢警醒自守。那这里边重点就是说怎么样做到警醒自守，好像说这个呢无从做起，也不知道怎么样做。那圣经呢不但说告诉我们做事的原则，而且经常告诉我们做事的方法。那先说第五章第八节，我们一起再来念一下这个，但我们既然束缚悲咒，就应当谨守，把信和爱当作复兴镜遮穹，把得救的盼望当作头盔戴上。这个经文我们一看就是说你要戴那么复兴镜，戴头盔，这个就是我们印象中要作战的这样一个场面了。基督徒从圣经教导，包括以弗所书教导，是我们基督徒是那个神的勇士了，应该是一个作战。但我们今天呢不从这个角度讲，我们今天就讲说基督叫我们应当谨守，那后边呢把爱和信和爱当作复兴镜穿上，把那头那个盼望呢当作头盔戴上，这个就是教导我们要通过这个把信爱望穿在我们身上来做这个警醒的工作，来做呢谨守的工作。我们之前我应该去年吧谈到过那个盼望。我稍微复习一下啊，我们说我们的盼望就在基督，就在天国。这个基督来的日子近了，所以我们的盼望是有期限的，时间很短的。而且我们盼望呢是有希望的，有榜样可循的。我们圣经里面记载很多有那个有忍耐盼就是说在盼望当中忍耐那些那个先贤，就是先知。那还有说我们的在盼望当中忍耐是会得到主的喜悦的，是会得到主的报偿的。那最明显就是说那个约伯记，他在困难当中忍耐了，他也没有那个抛弃神，最后神亲自向他显现，有加倍的祝福。在这个祝福当中，我们要需要有一点，神的祝福不光是世上东西，而且世上这个祝福是次要的，最主要是天国里边的祝福。如果说你今天因为神的缘故 你在世上受苦了，你也忍耐了，将来在天国里面属灵的祝福要比你在今天世上领受物质的祝福的更有意义，因为天国那个祝福是永远的。世上假如说你受了忍耐了，神赐给你100万，你这100万到死的时候也就没了，你也带不去，所以它是一个短暂的。所以我们提到神的祝福的时候呢，我们第一是想到说神是不是赐给一个平安的很安稳的物质的这样一个条件，这个呢不完全对，主要的我们要来寻求天上的祝福，永恒的祝福。只是我们前面提到过一个在盼望当中的人呢，我们前面也学过那个就是一个信心的功课，通过那个父亲把他小儿子从小就那个被魔鬼附着，经常那个扔到火里边水里边，带到耶稣基督面前。所以我们从那里边学到说信心呢，这个是我们需要去实践的，而且信心我们向神祈求的时候呢，神会给我们更大的信心，信心呢是大有功效的。但是我们今天的主要从爱的这方面来讲，说我们怎么样在爱的上下功夫来做到警醒，来做到谨守的工作，来迎接主。张德介长老已经就是多次在我们当中提到过，就是这个希腊文字这个爱字至少有用4个字来表达。第一个是 eros， 这个是指那个情欲的爱，肉体的爱。那个第二个就是storge 这个主要表示那个就是说父母或兄弟姊妹这种亲情的爱啊。那个我这两个是用的名词，后边这两个我用的动词。第三个是 philo 是指那个朋友之间的爱，兄弟之间的爱，或者是有志同道合的这个爱。那个最后一个就是说我们讲的神的爱，这个 agapao， 这个是那个无私的爱，就是说没有任何条件爱，不管你怎么地都爱我们。在这样的四种爱中，我们第一个字是在圣经里面出现过，第二个字亲情的爱在圣经里面出现过3次，两次是以否定的形式，就是说没有亲情的爱，另外一次前面是加了个 philo， 就是说朋友的爱，直接加了个词头。那所以圣经里面主要出现就是说第三个字和第四个字。那这种爱有多大的区别呢？我们读一段经文，那个约翰福音21:15，来我们一起来读吧。他们吃完了早饭，耶稣对西门彼得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比爱这些更深吗？彼得说：主啊，是的，你知道我爱你。耶稣对他说：你喂我的小羊。耶稣第二次又对他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吗？彼得说：主啊，是的，你知道我爱你。耶稣说：你牧养我的羊。第三次对他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吗？彼得因为耶稣第三次对他说你爱我吗，就忧愁，对耶稣说：主啊，你是无所不知的，你知道我爱你。耶稣说：你喂养我的羊。那我们就还到前面一个，在这儿耶稣问彼得3次你爱我吗？第一次都是爱，就是说 agapa， 就是说意思就是耶稣说你是无条件的爱我吗？你是什么时候情况都爱我们知道这耶稣上十字架的时候，彼得是在那个3次不认主。那这个是在耶稣复活以后最后一次向他们显现，说你是无条件的爱我吗？彼得说：我是爱你，我是朋友，我们是好朋友了，我们3年多在一起了，我也认你为主了，多次的也想跟随你了，只是说还没有时间到，我是朋友之间的爱你，这样回答。那第二就是说你是无条件的爱我吗？什么情况下都爱我吗？当然耶稣知道他软弱，因为刚发生过3次不认他嘛。那彼得还是说我是朋友之间的爱你啊。那第三次那个问的时候，耶稣就问就是说你爱我吗？那个就变成就是说你是朋友之间这种爱我吗？那彼得就说你知道万神，你知道我是朋友之间的爱你。那这三个呢，最后呢耶稣问他的目的都是要让耶稣将来建立教会，要喂养他的羊，就是说喂养跟随耶稣基督的人。我想彼得在这个对话当中他知道 耶稣用的是 agapaos 这个字，我不知道当时他们是讲的希腊文还是什么，但是说体现了就是说知道说耶稣是要求他无条件的爱他，但是彼得都很诚实，他是说我不是 agapaos， 我只是 philo， 我只是朋友之间的这种爱这样。但等到彼得写彼得后书的时候，有另外一节经文，就是我们说的这个我们一起读彼得后书第一章第七节，有了敬虔，又有加上爱弟兄的心，有了爱弟兄的心，又有加上爱众人的心。彼得这时候肯定知道了这个 philo 和就是 agapao 这两个字的区别，就是 philo 就是说朋友之间弟兄之间相爱，而agapao 就是说他已经体会到了 agapao 是一个什么意思，是无条件的爱。那么在我们的教会生活当中，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这个弟兄之间朋友之间说爱，我们好像说可以做得很好，就是说你爱我我也爱你，就是说在世上的朋友，就是他们比如说经常一起聚会啊爬山，就是说你请客我你请我吃饭我也请你吃饭，这些都是属于 philo 的那个范畴。但是这个 philo 范畴就是说一旦朋友之间有一点点过节的时候，这个坎就过不去了，这个朋友就可能原来很好朋友可能变成就一般朋友了，甚至很好朋友就可能变成仇敌一样了。所以这个 philo 就是它就是这样一个特点，在你对我好的时候我也对你好，我对你好你也对我好，这是 philo。 我们在那个教会生活当中，我们的 philo 体现的很多很好，但是说神要我们什么呢？神要我们就是约翰福音十五章十二节说，你们要彼此相爱，是 agapao， 就是你们要无条件的爱，就像是我爱你们一样，因为神爱我们是无条件的爱。你想原来我们多么污秽了，我们经常犯罪，我们经常得罪神，我们亏缺神的很多很多的荣耀，我们就是一无是处，但是说神又无条件的爱接纳了我们。所以呢，神呢也劝告我们要用无条件的爱彼此接纳，彼此去送福去，而不是就是说别人对你好你才对他好，这个不是说基督的教训，基督是要我们 agapao。 所以我们应该知道说我们的努力的目标不光是在教会弟兄姊妹之间这种互动这种友爱，我们要超越这一个，就是说我们要走出去。如果在教会当中发生什么事情，说不管对方对你怎么样，或者说你对对方怎么样，我们应该知道说神爱我们是 agapao 无条件的，我们也应该相互之间有一个 agapao 的爱，而不应该停留在 philo 的爱。如果只停留在 philo 的爱，教会稍微有一点事情风吹草动，我们知道说不管我们教会经历过分裂分裂，很多教会也经历过分裂，这个为什么呢？这个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资质停留在就是 philo 这个层面的，而没有到达 agapao 那个层面。因为有些教会的分裂是听起来很离谱的，我看过一个，就是他们教会分裂的起初原因就是因为是唱那个诗歌本，是用一个传统的诗歌本还是用一个现代诗歌本，就这样一个事情最后就吵得不知道又吵啥，最后教会就分裂了。就是说这个就是说他没有一个agapao， 你唱诗歌有什么？你今天唱一首传统，明天唱一首现代的，不就完了吗？但是说，因为人就是这样，人的软弱就是，就怕别人否定自己的意见，知道吧？就愿意别人服从自己的意见，这个是我们人的弱点，我们人的罪性和控制我们的但是说，所以说我们信主以后呢，我们要借着圣灵，要控制罪性在我们心中的发作。我们要活出那个嘎旁，然后这个听起来很难，就是说无条件的爱对方，但实际上我们从一点一滴做起的时候呢，也没有那么难了。就是说比如说我们就从日常生活当中做起，这个做起，我这里边就是说想谈两个部分，一个就是说言语上的，一个是行为上的。我们说那个谈到言语上这个，我们说人身上这个嘴巴啊，就一个，舌头就那么大一点，但是如果是这个嘴巴要你要使用的好的话，会功效很大；你用使用不好的话，可以就是说，甚至把一个人就是说，残废了都不止了。就是说，历史上有很多那个打仗的时候呢，都是靠军师一个人，那个就是说一个舌头在那儿顶过千军万马 胜过千军万马，把一个城就攻破了，一个国就掠夺了。所以在我们基督徒的生活当中，我们千万要注意我们嘴上的功夫。那圣经里面有一句话教导我们，以弗所书4:15，唯用爱心讲诚实话，凡事长进，连于基元首基督。唯用爱心说诚实话，这个诚实话就是因为这个说呢，说诚实话，他是那个王省仁牧师在2年前在我们这边讲的时候，他讲的说，说诚实话这个是从这个诚实，就是从真理这个名词演变出来一个动词，就是讲诚实话。也就是说，这句话就是说提醒，就是说我们要用爱的方法，在爱的环境当中把这个事情讲明白，把这个事情的真实情况讲明白，把这个事情的来由去脉讲明白，而不是说我自己别心里想说反正这个事情我就这样说了，这个是真的，至于说你接纳不接纳，就反正我讲了，他这样讲。所以这个讲话的时候呢，我们必须在一个爱的环境当中，爱的那个方法。那么这里边说爱的方法和爱的环境，我们先说这个爱的方法。说爱的方法是你要考虑到对方容易接纳的一种方式，容易接纳的一种方式。比如说你发现那个某某某在哪方面那个就是说有那个 weakness， 或者是在某方面做的有点不大妥当，那你呢就找他，就亲自跟他讲，就是说比如说吃饭也好，在谈话当中自然把这个话题带出来。你不要是说就是说突然间在会场那碰到你那哪天哪件事情做得不好，因为我们人都是软弱的，人都希望呢别人的鼓励，不希望的别人 discourage， 尤其是在就是公众当中，你要指着一个人缺点的时候，当你说这个人不好的时候，你下边再讲什么样怎么样改正什么，他都听不进去了，所以那些就都白讲了。这个时候你要说选择那个对的环境，在私下里边跟他讲，而且有一种友好的方式，这种友好的方式是出自你的耐心。如果你的心是为了帮助他，他能体现出来，他能感觉出来。如果你的心是说我就是说就是说那种指责的那种态度，那对方也能感觉出来，那前后的效果也是大不一样。所以我们在讲话当中要用那种体现神的爱，就是说是为了帮助大家，因为我们说我们同是基督家里边的人，我们同是基督身上的肢体，一个肢体受苦的时候，疼痛的时候，另外这个肢体也不好过，也会受苦。所以说我们既然是同一个教会的肢体，我们就一个同样的喜乐，别人有忧愁的时候也当着你的忧愁，别人有苦难的时候也当着你的苦难，互相分担。我们帮助弟兄姊妹怎么样度过这苦难，而不是说单独的为了说你这儿做的不好，你那儿做的欠缺，这是我们要用爱心讲诚实话。如果说在这样的爱心当中，爱的环境当中，每个人都体会到我们自己处在爱的环境当中的时候，他自然和神的关系他就紧密了，自然我们就会就是说相互之间有一个默契的配合，那神的事工自然就可以拓展开了。所以我们要用爱心讲诚实话，不要说自己随意说想怎么讲怎么讲。另外一个就是说还有一个就是经文讲到说，只要随时说造就人的好话，叫听见的人得益处。这个也是应该我们写出，应该也是以弗所书5章和4章里边的。这个话呢，怎么讲？就是说，随时说造就人好话，不是说随时都阿谀奉承的，就是说不好也好，好也好，不是那样，而是说我们讲的每一句话都是为了造就对方，让他和神更亲密，让他和弟兄姊妹呢更那个。就是更和谐，比如说我们就是比如说我们昨天有很多烧烤那个陆宇梅弟兄一个人在那边，那个就是说烈日下的烧烤，我们就是说，不管怎么地，就是我们要就是说看着这样的事情，我们就是要鼓励对方就是你辛苦了，或者说要我们要写出我们对他的就是说我们心里边就是说要 appreciate， 要喜爱他的奉献，喜爱他的这种侍奉。就是互相一个鼓励，这个就是一个造就人的话。如果你换一种方式，就是说这个东西你辛苦了，但是那个考得不好，因为之前我不是说陆远没考得不好，我是说我自己有一次我考汉堡那个也是教会的事情，很多年前了考汉堡 还烤挺好，但是太干了烤的，看上去我不会烤嘛，从来没烤过嘛，好在就是说，说的人和我就是说关系比较 close， 我也不在意。如果说换一个，你关系不是那么很 close 的话，这种话是很伤人的，知道吧？很伤人，因为你辛辛苦在那儿烤了，完了他说这个不好那个不好，我们教会发生过这样的事情，而且这种事情一伤到心以后，不是说你伤心是三秒钟的事情，恢复是三年五年的事情，知道吧？这个我们生活中可能都有这种体验，尤其在我们就是说，就是说夫妻之间这种讲话，三句话不对，好像这个神教就提高八度了，知道吧？要恢复下来，就是说，又不是说那个不是三秒钟提高八度的时间了，那需要三个小时，可能三天的时间了。所以我们不管在家里边也好，不管在教会也好，凡是造就人的好话，就是要鼓励别人。当然不是说你什么事都鼓励他，确实真有错的时候，就像我刚才说的，你要和他单独相处，把这事情讲明白。不是说我们什么都你好我好大家都好，我们是有原则的，我们是有真理的。所以我们是说这个阿卡巴必须是在真理里边，在基督里边的爱，知道吧？所以我们谁是说造就人的好话？我说言语上这个很重要，有时候胜过我们行为上的，尤其他 negative 这方面 ，negative 这方面，我们警戒就是说出现这种 negative 的这种话啊，因为表达一个事情，你可以用肯定的口气，也可以用否定的语气，比如说啊，这个确实做得不好，你不要说你这个做得不好，你就是说啊，我们做这个事情还有很大的成长空间，那这个就比较容易接纳了。这是不是我们讲话的时候有一些基本的技巧了？那神的话语就是说，我们讲话要用那个也调和的一样，就是要温柔，知道吧？不要那个语气很强硬。当然，有的人嗓门可能天生的高一点，但是如果说对方不知道的话，那你也会吓到对方的。所以我们在言语方面，我们要警醒自守，我们要体现基督对我们的爱，因为基督。很少训斥我们的，你像旧约那个以利亚冲着跑了世界跑到山洞里边的时候，耶和华对他说话是温柔细语的，不是天崩地裂那种讲话的。所以我们应该在这个圣经里边，就是说读圣经就是要学那个圣经，就是说基督怎么样活出来，我们也要越来越像基督，越来越效法基督。所以这是在言语方面我们应该来这样做。那么另外一个就是在行为上，因为说约翰一书三章十八节，我们一起来读：小子们呢，我们相爱，不要只在言语和石头上，重要在行为和诚实上。少了一个字，就是那雅各书是讲的从另外一个角度讲，是说我们信基督了，必然有行为，没有行为，信心是死的。换句话说，世界上不存在没有行为的基督徒。世界上不存在没有基督、没有行为的基督徒。只要你是神国度里边的儿女，圣灵必然感动你，圣灵必然带领你。你的行为多少是另外一回事，不存在说，一个人信了，但是一生没有一个圣灵的果子，没有一个信心带出行为，这样基督徒不存在的。所以说，我们信了基督，我们就要从行为上活出神给我们这种恩典。我们教会有很多的事工，给我一个比较就是说大概的一个印象，就是说我们教会的事工有一些弟兄姊妹在做啊，我非常的感谢这些弟兄姊妹在历年来不管是大的或者小的方方面面的侍奉。但是另外我也有一个感觉，就是说好像是我们做某些事工的时候，总感觉人手有一点点不够，知道吧？有一点点欠缺。比如说我们需要五个人吧，总是四个人出现；需要七个人吧，总是六个人出现。总有一点点，但是这少一个人也做，但是总是有一点缺陷。所以说我鼓励大家，如果说教会有什么样的事工需要开展的时候呢，我们要尽量抽出时间来去这个参与教会的事工，因为这是我们的家，这是神的家。你在神的家里边做事情，这个是分别为圣的圣工，分别为圣的圣工。当然说我们在日常生活中的那种事情，是不是 为神做工了，也是，但是这个上程度上就是这两个稍微有一点区别，就是说比如说我们教会每年有这个routine 的施工，routine 的这个就是那个体力活，冲天要铺那个 mulch， 就是我们拉三个鸭子四个鸭子 mulch 铺上了，完了那个大概七月份九月份要剪两次这个布子，完了等到秋天那个感恩节前后呢要扫那个树叶，这是我们现在教会呢比较 routine 的那个这个 labor， 就是说体力活了。我们前一阵子换这个天花板的时候，我们也企图自己换了，但是衡量了一下，我们信心没那么大，怕呢人手不够也做不好，所以还是请了外边的那个 contract 来做的。所以说我们希望以后我们教会的施工自己能做的就自己做，因为这些都是神所喜悦的。但是我们知道我们在东岸地区还有西岸地区，我们的工作都很忙啊，又要工作，尤其我们现在这个就五十岁左右的，又要工作照顾小的，那个老的呢还经常生病，有的在国内，有的这边经常生病，心里也牵挂。我们知道大家很忙，但所以说这个基督徒提到的说舍己呢，就舍己的时候就是你会感觉不舒服的。你按你的计划是这样做，但是说神是说把你的计划稍微变一下，按神的计划来做，这个就是舍己，这个就是舍己。所以这是我们说在教会这些就是体力活方面。那另外就是说我们教会说，我多次提到说一个人灵命要成长，你要真正得到神赐的喜乐平安，你必须在灵里边长进，长进的主要道路唯一道路就是要被神的话语充满，你必须学习神的话语。这个话语我们可以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我们可以通过查经班，可以通过团契里边甚至如果以后上次我也提到说许可的话，我们可以通过那个网上一起读经一起分享，目的只有一个，就是让大家能够将来见主面的时候，主称我们的教会是一个忠心的教会，主称我们每一个弟兄是又忠心又良善的仆人。这在我稍微提一下这个仆人概念啊，上次刘明慧也讲说教会里边不存在什么特殊信徒平信徒，不存在仆人不仆人的意思，每一个信徒都是神的仆人，每一个信徒都是神的仆人，都是神的门徒，只不过说神给某些人一些特别的恩赐，比如说像刘明辉那样的，他讲道讲得很好，神给他特别的恩赐有的人神给就是说特别在那个音乐方面的侍奉，有的人特别在这个教导方面的侍奉，神给每个人的侍奉那个才能不一样，但是这些才能呢我们必须尽心尽力去使用，不是说是说给两千那个是那个比较低等的，给五千那个就是仆人，那两个都是仆人，所以说基督说那俩都是又忠心又良善的仆人。所以说不存在是说你高我低，你灵命好我灵命不好就不一样，这种在骨子里边我们都是神的儿女，都是神的儿女，唯有基督耶稣是长子，我们都是平辈的，虽然说我们年龄上在肉体上我们可是说叔叔阿姨呀、啊，我现在已经到那个叔叔伯伯的，甚至有时候到爷爷的程度了，人家回去国内我不头发白吗，头发白我在那边，那完了那个旁边的邻居抱着孩子说你看那个爷爷在那边干事儿。所以说这个虽然说年龄层次会有些差别，但是我们在灵里面都是同辈的，都是神的儿女啊，都永恒的。这是我们在那个教会我们说这个就是说体力方面的，那教会方面体力方面只是次要的，最主要的方面就是我们需要活着基督的爱，我们要把我们的爱的传出去。我们教会的拆船事工一直做得不好，虽然说我们现在在金钱方面我们有支持那个几个地方，有北京的、南京的还有万军，这是三个比较大的，我们在金钱方面支持他们的事工，他们的事工也很有果效，但是说我希望就是说，或者说我们知识会希望一直经常讨论这个事情，在知识会上就是说希望我们教会弟兄姊妹我们在我们就近也可以开展传福音的工作但是像比如说昨天我们烧烤的时候弟兄姊妹就介绍那个新的朋友，昨天大概有应该有五家新的，至少五家新的朋友吧， 虽然他们第一次来不大可能信主，但是说第一次来他们可以接触教会，可以接触那福音的种子，这都是我们在行为上做的东西。所以说我们谈到是说在迎接主的时候，好像说要你做什么样宏宏伟绩的事情才能够迎接主，才能够接纳主。不是的，我们就从这生活中点点滴滴的事情上体现我们的爱来迎接主。这个实际上听起来呢，实际上做起来不难的。所以说我们今年也那个我们派那个孙成波弟兄那个也不是派了，就是说邀请孙成波弟兄参加那个就是那个大学生那个就是接送，就是他们不是开学来接送嘛。原来我也不知道，今年就光来巴尔的摩的新生大概350位左右，所以这个他们来的新生是都是那个有的是上大学的比较少，大部分上博士的也比较少，大部分都是上那个 master 的。所以说我们如果说愿意参与接送工作的话，我们至少说他们来了，第一站到美国是教会的人去接他们，我们现在第一步工作就是留下这个印象，就是让他知道说巴尔的摩有一些华人教会，华人教会这些人在他们刚来美国时接他们去宿舍的。这就是说以后我们那个他们那个使者在这个福音事工他们有跟进的工作，这就是我们希望通过，就是说就近我们能做什么做什么，这些都是说神教导我们做的，也喜悦我们做。但是做的时候我知道大家忙，但是说你因为我看网上很多人一下接很多次，很多人了，就是说我们接上一次半次，就是说这个就是说开始一点一滴的做这种设计的工作，做这种爱中传递福音的工作，这些都是属于那个迎接主的患者。所以迎接主不是一个空洞的在那儿喊口号，说都是在生活当中一点一点的就是说体现出来的。所以说今天呢，我们主要就是讲到说我们要在那个信爱望在这三个当中迎接主。因为保罗也强调，就是说信爱望是长存的，这三样其中最大的就是爱。所以说不管怎么地做什么事情，如果没有爱，那意义都不大。但是这个爱呢，是在真理里边的，爱是为了彰显基督的荣耀，不是彰显我们自己的荣耀。所以我这儿有一张那个 slide， 最后一张 slide 就是说，我周边画了一圈那个 heart 了。哈，就是我们要爱，出过爱还是爱，就像是我们买房子一样，买房子三要素是什么呢？ location。 那迎接主的三要素是什么呢？爱啊，就是我们要不管怎么地，你在信当中也是体现爱，你在望当中忍耐当中也是体现爱，你从爱中还是爱。所以我们要用这个爱，每个人都有一定的爱心，不可能一个人一点爱心也没有。你有多大的爱心就做多大的事，只是神所喜悦的。因为神说给的多要的也多，神给你爱心大你就做的多，神给你爱心少你就做的少。但是我们必须操练这个东西，必须操练东西，活在主的爱中，我们也把主的爱活出来。下面我们做一个祷告。亲爱的主基督，我们感谢你给我们这样的时间能够学习你的话语，主要让我们能够明白你的话语，主啊，求主的爱继续不断地浇灌我们，求主圣灵不断地引导我们，让我们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不管是在家里边工作当中还是教会当中，都能够活出基督的那种无私的爱，那种无条件的爱。主啊，我们知道我们软弱，求主刚强我们，赐给我们足够的信心，让我们活出这样的爱。主啊，也让我们每个弟兄姊妹有一个心智，能够在日常生活当中能够见证主的荣耀，能够传扬主的福音。主啊，我们将我们教会，将我们弟兄姊妹都交在主的手中，每个家庭都交在主的手中，求主带领我们，愿我们的一切的行为言语都能够我们圣灵的引导，都能够我们圣灵的悦纳。主啊，我们再次将我们每一位交在主的手中，求主继续带领我们以后的日子，愿一切的赞美荣耀都归给天上的父。祷告不配奉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
谢谢张荣兴弟兄给我们。